8月18号，小雨。
5月21号，多云转晴。
7月13号，暴雨。
12月3号，中雪转阴。
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但无论天气如何，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拥抱每一天。
生意人和企业家有何区别？
领导和管理有何差异？
如何在严格要求产品与服务完美的同时，也能善待员工，关顾员工的种种福利，两者如何平衡？
在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商业竞争的职场上，如何真能做到基督信仰所要求的诚信、正直、爱心与善良？
敬请收听《企业家如何在职场落实基督信仰》。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冯春梅，1991年留学美国，1993年获硕士学位，1992年美国三一浸信会信主受洗，1999年他与先生创办美国活泉电脑网络公司 Grace Computer and Internet Corp。 从2000年至今，是美国优良商业局的 A Plus 优质会员，客户包括美国500强公司、政府部门、中小型企业等，海外主要客户在中国和台湾。2013年创立美国 ALAC 自动化公司，开发实验室自动化软体。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凌云。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这一生中拼命的读书，念完书之后呢，就出来在社会上找工作就业，也许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开始想着，哎呀，我要自己来创办我的事业哈。那要如何开始来创业呢？那个时候也许我们就会千头万绪的很迷茫。所以呢，今天特别邀请冯春梅老师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经商的一些心路历程。即使是对那些已经创业的企业家来说，也许也能够从春梅的分享当中能够得着更多的启发激励，更晓得如何成功的领导你的企业啊。春梅你好。
凌云你好
呀。我想很多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都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哈，很成功的企业家。那好啊，如果一个人他完全过去没有经商创业的经验，那现在他想要开始他自己的生意，开始他自己的企业，那么这个按部就班啊，应该怎么做？
好，凌云，谢谢你。我们当时来美国也是自己去到处学习，好，无论是 IRS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好，我们到处学习，然后我们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那么我们后来呢，一直也在教会成长，那我们最最重要的就是把来学习圣经的原则，来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让圣经的这些神的道如何运用在我们商业当中，这才是对我们企业帮助最大的部分。
我想对当代很多基督徒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什么呢？要如何把圣经所教导的很多真理、很多的道德的原则啊、很多诚信的原则啊等等啊，能够落实在竞争激烈的这个职场上，很困难， 有时候真的有很多的挣扎哈，很多的冲突，很多的挑战，那应该怎么做呢？
啊，你问的问题真的非常好。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几个部分。我们从这个公司主权到底是谁的，然后你经商的目的，创办企业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然后你如何来培养自己的领导能力，那么还有在财务方面，我们如何来运用圣经的原则经营企业，然后在人力资源方面呢，怎么样来雇用最合适的人，什么情况下要给他们升职，什么时候要解雇人，如何做都很具体的，还有这个整个公司的组织架构如何来形成，然后你行销方面要如何去做，那再有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也是你既要制定这个计划，那么又能来领受神的引领，怎么样来平衡，那么在基本上这六个方面我们可以啊，大家有一些分享。
这是全方位的经商之道。好，那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兴奋的哈，要一步步的来受教哈。好，那从头开始吧哈。
那么从圣经来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神造的，我们地上的所有都是神造的，所以我们人生的目的也是为了荣神益人。那么我们在经商的时候就一直要有这样子一个明确的目标，明确的底线，就是说我们无论做哪一行，最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认识到你每天所做的就是为了荣神益人。当你有这样一个清楚的目标的时候，那你就像你开车一样，你有个方向。当然我记得我那时候开始学怎么经商的时候，那美国老师第一堂课第一个问题就问是说，你们为什么要做生意？那大家比较多人回答要赚钱。
对，
好，老师说错，啊，大家就愣在那里，为什么错呢？那老师说最主要呢，你要了解别人的需求，你能满足别人的需求，好，无论是你是卖产品还是提供服务，那么你必须了解别人的需求，满足别人的需求，你达到这样子的果效的时候，别人才会付钱给你。所以呢，你光是去在钱堆里找钱是找不到钱的。当然呢，我们从神的角度说，我们要了解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是什么。当你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结合到当然就是说神造你的时候，他一定给你一个很特别的东西。那么也许有些人可能是说我们是靠脑袋吃饭，那我们呢就是说像高科技方面很快就能掌握。圣经上有个原则，就是说从神给你的那部分开始，就像是摩西，神给他手里的杖，他可以杖放到红海，红海分开。好，还有旧约很多很多这样子的故事，比如说一个寡妇没有钱了，可是呢先知为他祷告的时候就问他，你有什么？刚开始寡妇会觉得是说我什么都没有，后来想说哦，我有半瓶油，那么先知就为这瓶油祷告的时候，那么神的祝福就来了。所以我们在开始创业的时候一定要问神，一定要懂得神给了我们什么。常常我们创业初期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常常这样讲，就是说没有鸡也没有蛋。你常常觉得是说我没有资金，我也没有客户啊，那我怎么开始呢？那我也没有地方，我也没有人员。那你一定要问神，神一定给你一些东西，那么你就从这里开始。
是。刚才你提到一个观念很重要，我们中国人啊，就是凡事向前看嘛，对不对？特别做生意嘛，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唯利是图嘛，对不对？那么唯利是图的时候，就往往就会尔虞我诈，不择手段嘛。那刚才你去上课的时候，你说那个老师一开始就对大家说，做生意经商的目的是要先把别人的利益作为你经商的一个前提，先考虑你所做的事情能不能带给别人益处。
是，
对于我们很多中国人来说，可能我们所想到的不是这样，所以你看有很多什么 毒奶粉啊、假药啊，都是假的东西出来，都是会带给消费者带来很多的伤害。所以整个的做生意的动机和心态就不对了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开始经商的时候，那个动机很重要，
是
要容神一人。好，清楚了我们这个要经商的动机和目的之后呢，那接下去应该怎么做呢？
那么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不光是为了神而做，而且呢我们的企业本身就是神的。那么你有这样子一个概念的时候呢，你经商的时候呢，你的整个想法做法非常不一样。因为在我们经商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我们计划中想做的要做的事情，但是呢因为你经商，你又有供应商，又有客户，又有竞争者。那我常常打比方给大家听，就是说好像你自己如果上班，你只要看你的同事和看你的主管就够了，好像你在骑个自行车脚踏车一样，比较容易控制。但是呢你在经营企业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你要看的方方面面非常的多。
对对对对。
那么常常很多的企业家做了一段时间以后，身体就
垮了，
常常垮了。为什么呢？那有些不了解的人会认为是说，哎呀，这些人就是为了赚钱呐，所以弄得那么累。但是呢，真正你在经营企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有一些的事情是你没办法控制的，那么你就变成是说，好像你在驾驶一个快车。然后呢周围的环境又很复杂，整个速度又很快，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要懂得我们是有耶稣在我们的船上，所以呢我们要懂得交托。那么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对，
好，我们可以尽力去做好，可是有的时候呢也会有冤枉的事情，或者有天灾人祸的事情。那么这个呢在一个企业当中有的时候会发生，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对待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自己扛着这个公司，哇，那真的是你会很累。那么实际上整个公司是神的，当我们把主权交回给神的时候，我们在神里面更能享受一个安息，而神呢真的有力量来帮助我们。
对，你说的很对，真的有时候我们人生有很多变数嘛，生意场上也有很多风险啊、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也不知道，好像你所说的甚至有些天灾人祸的事情你更没有办法掌握，对不对？还有这种股票的上上下下等等很多因素啊。那你刚才说的一点很对，就是如果我们清楚我们是跟上帝一起来做这个事业啊，是神要我做的，有神在帮助我，就好像圣经里头所说的，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啊！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是
啊，有神帮助我们，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也是观察这么多年，很多人呢就觉得是说，哎，这个进出口很好做，看了别人觉得好做，那么他也就去跟着做。那么或者是说有的人会认为是说就跟着潮流走好。那么有几个重点，就是说第一个呢，如果是神给你有特别的恩赐，你不用跟着潮流走，你要找到神要你做的事情，也许那个进出口不是你的强项，并不是说不可以做。那圣经上就有讲凡事都可行，必不都有益处，这不光是讲到是说不好的事情不要去做，而且讲的是说你找的合适你做的。有些人可能是他可能有些资金，他可以去以钱赚钱，那么有些人呢可能他的
白手起家，
白手起家、那有些人呢可能是像我们是知识比较多，那么我们就用知识来赚钱。那么有些人可能人脉广，他用人脉来赚钱。所以就说你一定要发现自己适合做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自己适合做什么，你的潜能，你的才华啊、你的天赋，你的特长啊，你的还有资源。
是。
那接下去呢，在了解了自己适合做什么之后呢，要如何开始起步？
当然有很多的，特别是华人，因为我们很多都是白手起家从海外来， 好，拎着两个箱子就来了。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小做起。当然呢，你两种思路都可以走。一种呢，就是说你有多少资金，有多少精力就多少，然后慢慢扩张。那么还有一种呢，你也可以找合伙人，好，这样子。那么我们在后面呢，讲到组织架构的时候，也再会讲这些，你如何就是说来扩张，好。
嗯。
那么最最主要的呢，就是说，无论是你在中国还是美国还是在台湾，就是你要还是有些预备。那我讲的预备呢，也包括这些，除了圣经上的这些预备，你要了解你这个国家到底有什么法律方面的要求。那么这个也非常重要。
对对对。
我也看到，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新加坡非常成功的一个公司，那么他们做一些石油设备，可是呢他没有了解美国在这方面有不同的要求，所以他在这里就租地方雇了人，可是后来发现是说他们要申请达到美国标准，那么他需要一定的时间，也需要花很多的资金，那么后来呢他就退出了。那么这样就很可惜。实际上这些事情可以在你打一个新的市场或者开始一个新的企业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清楚，而不是这样的盲目跳进去。
对对对，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很重大的损失了嘛。
是是，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资金方面哈，也是必须有一些的预备。好，那接下去呢，你是不是会再跟我们谈一些这个领导力的问题？
好，那领导力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具吸引力的一个名词，大家也都希望自己有领导力。因为呢，很多人做企业当然希望是说自己的企业做得很大，那么你这个梦想怎么能变成真实呢？那你必须来培养自己的领导能力。当然有些人可能每个人天生的个性不太一样，有些人比较害羞，有人可能比较外向。那么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呢，实际上需要的不是一个单一的素质，实际上常常需要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素质。因为呢，可能有些人外向，他觉得是说我比较会打市场，对不对？但是呢，你光打市场，可是你内部还要管理。有些人呢，虽然内向，可是他很内敛啊，他很有信用，你也不要觉得说你不适合做生意哈。那么最最主要的就是说，认识你自己，你拥有什么，你缺什么啊，这个实际上非常重要。那我们领导力并不是说很夸张的觉得就是说你就是要好像像一个就是别人好像都是你奴隶似的，好像发号司令，不是那么简单。好，那么你真实的要了解自己有什么好的素质，别人怎么可以互补。我们常常呢，很多人企业刚开始，包括我们自己哈，也都是一步一步来学习。我们呢可能喜欢找一些跟我们很类似的性格的人啊，或者是说很听话的人，对吗？哈，比较容易领导。但是后来呢，我们也一直学习，就是说实际上你需要找一些很有见识也很有才干的人，
很有创意的人，
很有创意的人来跟你一起来同心同行。那么当然关于领导力哈，圣经上有非常多的这些的例子，耶稣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那现在美国这些的商界也开始更多的来研究这个叫仆人领导学 servant leadership。
是是
啊，那么这个部分呢，耶稣又是领导或者领袖，他又是一个仆人，常常你刚开始觉得说这个不太好平衡。包括我们在做企业的时候，你又希望谦卑好，又希望有领导力，有时候不容易揉在一起。
对对对。
但是呢，这个我们可以透过学习来增长自己的才干，不光是专业方面的才干，包括管理哈，管理这些的项目，还有就是领导，领导是领导人。那所以我们可以把从两个层面来学习。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学习圣经的原则。那么在美国有个 John Maxwell， 他原来是牧师，后来他也把这些领导力的一些原则也把它总结出来跟大家分享。当然呢，他总结了21条的这个领袖的法则。 可以上网去看哈，就是 24 Law， 然后你打 John Maxwell 你就可以查得到。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条和第十九条，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么他第一个就是讲到是说，你作为领袖你要一直成长，因为呢如果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就是好像有一个瓶颈，就是别人好像你不容突破。实际上在领导力方面，如果你不成长，很多比你优秀的人他会离开，他可能不认同你，或者是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发挥。还有一条呢，就是说一个普通的领袖，他呢就去找一些愿意依附他依赖他的人，而一个优秀的领袖，他会寻找一些领袖也来培养来成全这些领袖，来训练这些领袖。所以你如果是要希望你的企业更成长的时候，我们的思路要改变。
是是是，你也不能够有一种恐惧感，害怕别人比你强哈。
是，
一个好的领袖懂得如何集思广益哈。你看新加坡几十年里头会这么强盛哦，
是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政治领袖们懂得如何邀请很多的人才来和他们一起建设这个国家。人才啊，他们所重视的就是人才。
对，您说的很对。实际上，很多很有见识的人也是在讲。那么未来特别是电子商务进入整个领域以后，竞争最主要就是说管理，你的管理是不是有效啊？还有呢就是说你的领导力，还有是对这些高科技的运用，你的了解掌控哈。那么这些呢已经就是整个这个商业模式，整个这个重点啊都是在变化。所以呢如果做一个领袖，我鼓励大家不光是要看企业的今天和昨天，也要为明天预备。那么怎么为明天预备呢？实际上圣经里面有非常多的预言，所以我们也要了解，有些是一些基本的预言，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懂得领受神在每一天给我们的启示。那么作为一个领袖最最重要的呢，还有一个就是沟通也非常重要。因为常常呢我们会认为我已经说过了，他应该了解，但是常常呢可能每个人的文化背景不一样，每个人的工作方式方法不一样，可能呢他并没有明白或者并没有很明确，那么在这个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或者是说你的期望值你的员工并没有达到，或者你的同事没有达到。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用一个方法是说生气远离或者是冷淡，这个时候并没有解决问题。那么怎么样来更清楚的沟通，更及时的沟通啊，更有效的沟通，这个实际上在领导力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成为一名经商有道的企业家？
如何有效地发挥领导力？
如何投资？如何做全方位的理财规划？
在财富不断增加、越来越富有的同时，如何能保守自己的心，不致贪爱钱财？
金钱在人生中的正确定位是什么呢？
在忙碌打拼事业的同时，如何不忽略对家庭的照顾？
欢迎收听《企业家如何在职场落实基督信仰》。
当领导其实也不容易哈，你一方面呢要对你的下属员工有一些要求嘛，对不对？要求的时候当然会稍微给他们一些压力嘛，但是你也不能给太大的压力，对不对？你要管理他们，你不能不管理啊，不管理就是表示说你不关心，但是你管理过度的话，人家也承受不了。
就把他们的那个创意啊，他们的那种自我的发挥的能力都给抑制下来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两者之间要平衡不简单的哈，
是、
啊、不容易哈。
林云你说的对、啊。那么在圣经上呢，有这样一个教导，就是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那么这个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企业当中，除了是应用在我们家庭当中。那么怎么去应用呢？就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站在一个领导者的地位上，你说我要这样做这样做，好，我计划怎么做怎么做，那后来我发现是说，这样虽然也很好，你可以把你的建议好，你的计划讲出来，但是可能呢会扼杀了一些很有创意的，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看不到的部分。就好像我们开车，我们需要一个照后镜，好，那么后来我也学习到，就是说我可以鼓励他们，我说好，我们要做什么，那么可以先听听他们的意见。这样一来呢，可能你会听到啊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建议进来啊。有的时候可能还是我的建议最好，那么也有的时候他们也有不同的角度，也有很好的建议。那么这样子呢，员工也很高兴，因为你很尊重他。第二呢，那么也会让我们的计划可能更完善。
是是是，对对对，所以这个领导哈，一方面也要就是能够接受更多人的意见哈，参考他们的意见。那做得好的就鼓励哈，那做得不好的呢，表现不好的呢，就是不是也要有一些适度的一些的哈这个再给一些的，应该怎么讲，就是一些的指正啊，还是纠正，还是怎么样哈、哦、
是是、嗯、那我们会在那个人力资源那个部分呢，会有更进一步的探讨。好，那么非常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常常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会觉得我们资源不够啊，或者是我们还不够庞大，我们不太可能招到非常优秀的人才。那么可是圣经的原则呢，会教导我们不要将就，因为神会给预备最合适的。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时候，那我们在雇人的时候会雇到更合适的、更合神心意的、更能帮助企业发展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中凌云为你邀请冯春梅这位美国成功的企业家，那今天和我们所分享的主要是谈企业家经营企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另外也谈到企业家该如何有效地发挥他的领导力。他谈到几方面重要的原则，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他会继续地和我们谈另外几方面重要的原则，同时也会和我们谈到企业家该如何来管理他的财务。接下去他会继续的谈到企业家在雇用员工方面，甚至在解雇员工方面该有怎样的政策和步骤。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拥抱每一天。
有一首歌我唱了很久，唱过阳春，唱过金秋，3650个日子在我心中恩赐不朽。
一颗星星我始终拥有，伴我四海随我九州，纵然遭遇那风雨嘶吼，也无法淹没我的歌喉。